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社会人科技评论的老朋友，就是但他从来没有出现在社会人科技评论上面，是徐缓。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嗨，大家好。
就是你不用紧张。
我不用紧张，我不紧张，我知道不紧张。
对，然后说话可以慢一些。
好，我们说话慢一些。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
为啥？
因为上次我和上期节目和 Lawrence 录的嘛，
啊、
讲这个文风指南。然后当时 Lawrence 说录完之后说汉阳你还是录播客的时候放不开，所以就把我决定放开一些，就是我平时什么样录播客就什么样，我也要成为人如其名的人，就表里如一的人，所以就是不用太紧张。然后这期播客呢，因为我和这个徐缓要聊的话题的原因，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在录音室录，而是选择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录，就我们俩正好他刚见完客户，我刚见完投资人，所以就约在了北京国贸地区，直接在咖啡店里录，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背景音，我会尽量消除这些背景音，但是如果没有消除成功的话，我觉得大家配合这个背景音听这期播客是更有感觉的，因为我们聊的东西和工作关系非常大。然后那徐缓他说他不知道怎么自我介绍，我替大家介绍一下他吧。就是徐缓是一名程序员，然后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的 CTO， 就是也算是管理岗，但是也自己也写东西。然后我俩最大区别就是在于我现在已经不写代码了，但是徐缓还是一直在写代码的，所以我俩相当于是创业公司或者说公司拥有者，就是精神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的两种角色。
那我一半吧，我一半。
对，然后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呢，其实也是和工作关系非常大，就是996。
对，
因为众所周知，就我觉得我可以假定咱们的听众是都知道这件事儿的，就是 GitHub 上有一个特别火的项目叫996 ICU。意思就是说你天天996工作，然后就要进 ICU 这个病院病房住着。那996什么意思呢？我还是你 in case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代表你的人生非常幸福。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不适合听我们的节目。
啊，这有点极端，这特别像吴涛，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就不适合听。对，996的意思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
嗯，
然后换句话说这就是超时工作的另外一个解释，996嘛。然后996最开始是阿里提出来的，就如果我们查的资料没错的话，就是互联网上最早提996的是阿里啊这些公司。
对，
然后小米把996发扬光大，因为小米的人工作非常拼嘛。但是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在阿里发明996的时候和小米用996的时候，996完全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相反996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词，代表努力奋斗。
对，
而且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努力奋斗之后能带来巨额的财富回报，因为阿里之前上市大家也都知道一个笑话，不一定是笑话，可能真的，就是阿里上市那天把杭州和半个上海的凯宴买光了。对，然后小米像去年上市的时候也是创造了一批财富自由的人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有很多。所以
我觉得你语速稍微再可以慢一点。
好，我语速再慢一些。
好，
对，然后就过于放开自己了，可能语速快。对，然后所以996就成为了一个流行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趋势。然后从小米和阿里之后，大家发现啊，996是能成功的，所以好多公司也都开始996了。
对，大家把成功归因到了哦，我们应该用996这个事情的。
对，然后996就后来有点跑偏了嘛，到现在属于996属于互联网公司的一种隐形行规。首先996一般只有在互联网公司才用，比如说如果一些传统行业加班，大家不认为它是996。我觉得可能主要第一点就是传统行业加班大家在网上的话语权少，所以没人会说这个事儿。二是程序员本身就上网嘛，更愿把这事传开，所以996就成为了一种互联网公司工作方式的代名词。
嗯，
但这个事情就总有个度嘛，就是你过于996过于多的话，实际上好多公司已经不止996了，可能是926，甚至还有比较狠的有12、12、7，早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走，一周工作7天。对，然后这样做其实是有问题的嘛，因为毕竟996是超时工作，那你过于久了之后，好多人身心俱疲，而且好多程序员猝死啊什么的都是这个引发的。那所以之前一个月前一周前应该没到一个月，
没有，
就 GitHub 上有了这个项目，就是996 ICU， 它应该是 GitHub 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项目，应该没有之一。
应该是说增长是指应该是它的 star
的数量，对
issues 增长的数量，
对
数量，对。
然后它现在已经进入到 GitHub 有史以来 star 最多项目的前十位了，
嗯，
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成为第一位。所以代表那中国程序员对996这个东西基本上深恶痛绝已经，要不然它不会引起这么大的这个评论。
对，
然后像是今天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推测说我们哪天录的， 但我不知道，好像播客的默认行规是不告诉大家自己哪天录的。但是如果你有心可以推测出来，就今天共青团也发文章了嘛，就说9.6这个事儿不对。虽然共青团没有明着提 GitHub 这个东西，但是他也说了9.6这是有问题的，相当于官方的一个定调。所以今天我和徐缓作为两位互联网公司的，不一定算是互联网公司，作为两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
对，
也想聊聊9.6这个事儿。因为一是我们这类的人大部分我们的同类都特别喜欢9.6，二是我俩本身我们的公司和徐缓的公司都没有做9.6，那这个我觉得聊了挺有意思的嘛，就是为什么我们这种人应该做9.6，但我们却没有做。啊，这不是自夸自己，因为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很合理的理由。而且9.6这个事本身也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到网上看资料的话，你发现大部分公号都会讲说9.6 SU 这个项目怎么来的，像我俩刚才说的一样，然后9.6是代表了什么，然后9.6哪儿不好，然后哪些大厂有9.6，然后他们工资是多少，其实挺没意思的。9.6背后的深层原因远比这个更多，我觉得是很值得聊的。所以今天也就想请徐缓来一起聊一聊9.6。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放开开，等会儿吧，我看看。我觉得我们可能开始讨论，就是说先说一下996，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是它意味到底，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说996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
然后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对，996现在就是它已经变成三个字了，就像刚刚海洋说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这996本质就是延长工时嘛，超时工作嘛，对吧？
对。
但是我们喜欢用这一些就是文字上的，就是说996啊，这种看感觉像是口号式或者这种概念式的名词，是其实会把它所谓暧昧化，对吧？
对，
把它暧昧化。其实我们现在说996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了，比如说我今天996了，或者说我们明天要去996一下，就并不是这样，而是说996更像是说我们公司是实行996的，那么基本上意味着可能说我们是在任何无条件下的，那么我们实行了一个常规的加班就是工作制度，是这么一回事。像汉阳你们公司996过吗？就是你们肯定，我知道我们都不是996嘛，但你们996过吗？
我们有过加班，但是我们公司到现在成立3年多，从来没有9点上班的情况。我们公司一般来讲，比如说正常10点上班嘛，然后7点走，中间一个小时午休。然后如果你前一天工作的晚，比如像是我经常会，不能拿我举例子，像
我们都
是，
对，
比如有一些像这个项目比较忙，
他
有时候可能要忙到晚上11、12点，甚至凌晨1、2点。那这个时候第二天我们就会让他午饭之后再来，然后多睡一会儿，但不会说早九晚九一周六天。因为实际上大部分996的公司虽然早九晚九一周六天，很多情况是早九晚十甚至晚11，然后一周也是6天，他真能9点走其实也不多在这个事上。不过我觉得我们聊这个事情应该先开明综艺，就为了避免陷入相对的虚无主义，就是讨论的时候没有主旨，我觉得应该先开明综艺的说一点，就是996就是错的，如果把996当成一个常态化的制度本身就是错的。你可以说奋斗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在没有给足工资的情况下强制996，把它变成隐形的制度，相当于对员工的剥削，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错的。还有很多理由我们会一个一个讲，但是这件事情不能陷入相对的虚无主义，它就是错的。
对，
那为什么说它是错的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比如像是我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是817，早上8点起床，晚上1点睡觉，每周工作7天，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公司。但是这个即使是我自己的公司，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我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讲不是分开的，因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以至于它就是我的生活。
对，
但是像是我工作一段我也要歇一歇，比如说我今天工作一天，明天我一定要歇一歇，因为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精力不够。实际上你每天如果都按996这种模式工作的话，你工作一两周会发现你的精力是不够的，你有时候集中不了注意力，而且非常累。而这种情况下，就我也不是自夸，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活力的人，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
就是非常愿意，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特别愿意到处走路，而且特别有活力。但是即使我996的话，1到2周之后我也会非常累。像前一段我在日本出差，基本上就是真是八一七，早上8点晚到晚上1点，然后一周7天，然后和日本人在一起做很多东西。那这个时候我在那待了2周半，然后2周半回来之后我就发烧了，嗓子就发炎了。那情况下其实是对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劳损，如果你真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努力工作的话，而且坚持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们觉得996第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996，而且你和你的同事都是在用心工作的，其实坚持不了多久，这个东西属于竭泽而渔，它是有问题的。
对，你平时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在短时间内你在榨干，你在常态化的去榨干你的精力， 然后其实你的效率得不到提升的嘛。
对，你说，
待会儿我们会讲到哈，就是说，就是因为这种常态化的制度造成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乱象，待会儿我们会一个一个讲。
对
对，但我觉得有个例子，可能我们就还是那个问题，我们不能说，就是因为我们本身都是自己开了公司嘛。
对，
你说实话，也许我们觉得很辛苦，其实我们在这里先不用九九六，反正超时工作，
对，
这种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嘛。我觉得可能也许我们都不算辛苦，其实都不算辛苦吧，因为但是我觉得主要这个里面核心就是说，这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然后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还是要区分开的。像我公司像那种小公司，你有我这样的公司，我们就是正常的员工，更不要说大的公司，它其实它有。我们说像我们像刚才你说，其实我也一样嘛，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其实很难分开的嘛。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就是这个事业就是我们的生活嘛，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正常的一个大部分人，可以说绝大部分人，就是一份
分开的。
对，而且这就是一份工作。
对，
即使他再年轻，他再觉得啊，这是我奋斗事业的阶段，他可能也是分开的。他正常上班要下班，还有自己这样的生活这个节奏。对对对，所以说超时工作或者对我们这种创业，我觉得创业本身创业者来讲，这个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在这个正常说标准的工作时，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成立嘛，这个事情基本上不成立。我们还是说就是我们的就是不正常的大多数的劳动者吧，劳动人民，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我相信大家已经对九九六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我们今天开始聊点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因为今天录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跟这个徐欢已经聊过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想聊，是因为我们聊出很多更深的内容。刚才我们聊的内容其实相当于是你在一些公号里也能看见，相当于对九九六的一个基本的概括和了解。那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聊第一个事情，就是马上五一了，五一是劳动节，
对，
是吧？劳动节怎么来的？就是为了抗争罢工制来的，对吧？就是为了抗争这些劳动人用的权益来的。
对，
我相信听我播客的人和我自己还有你都是劳动者，对吧？那
我们现在都还在劳动。
对啊，我们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然后在讨论九五六这事儿应不应该。我觉得这事儿很讽刺啊，我们是个共产主义国家，我们过劳动节的，就是我们的先辈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权利，然后到这儿我们在讨论这权利该有还是没有。我觉得这是非常扯淡的一点。就是每次我听到有人在讨论九五六的时候，如果你在讨论九五六并且没有开明综艺的说出来九五六是有问题的，而且你在试图为这个事情做辩解，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应该重新回顾一下历史，就是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对吧？
倒车。
对，就是历史倒车怎么开这么快呢？那我觉得第一点，九九六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中文互联网上对九九六的讨论，就之前一段，就九九六 ICO 之前，是过于相对虚无主义的，就是你会像辩证法一样说它有好处有坏处，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可以斩钉截铁的说，九九六还不给钱是有问题的，对吧？
对。
但是你反过来又想，是什么促使着九九六发生的呢？
就是为什么又为什么大家现在
都会九九六呢？
对，会选择九九六。
就你表面上看是说有九九六公司成功了，对吧？但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九九六的公司成功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深层现象。好多人在选择九九六的时候是没有思考的。对他们来讲，就是你像之前我投资人朋友，他说他就不投那个有花名的公司，因为他们觉得有花名的公司只学了阿里的表象，就是把这种最简单皮毛东西学过来了。其实九九六是一样，就是我看小米成功可能有 ABC 三个东西，第一个原因是九九六，第二个原因是招的人靠谱，第三个原因是不啦不啦不啦时机对，然后那我就学先九九六，九九六最好学。但实际上小米的成功可能还有 CDEFG 更多的原因，那你是看不见的，
就像
学明面的那个。
就像早期就是说应该是百度开始吧，说什么自己的狼性文化。
对
对，应该是百度开始的，对吧？
百度是就是说的比较多的一家。
OK， 然后
那百度成功跟狼性文化绝对没有关系，对吧？
但是你会看到无数的，就像即使是像我所在的我之前的那家公司，我们的就是 HR 就都讲过这样的话，说我们要更有狼性啊，或者怎么样。
那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分析，大部分公司996的原因是因为一句话，就为什么不呢，对吧？大部分公司996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觉得996是对的，而是为什么不呢？就我们既然能让人一周工作六天，早九点到晚九点，那为什么不呢？但实际上最应该警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和为什么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呢代表你没有理由反对它，但是你也其实也没有赞成它。 像比如我现在饿了，我要吃点东西，为什么不呢？即使我要减肥，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不吃点东西呢？为什么不呢？所有为什么不你都要警惕一下。九九六也是一样，就是为什么不呢？就是九九六，我们为什么不九九六呢？就看似它是没有什么反对理由了嘛，你雇的人让他多工作一会儿，这种东西都是非常需要警惕的，因为它不是为什么，它是为什么不呢？就你下意识的觉得这事我应该做，但你其实不思考。我觉得中国九九六最大的问题在于，大部分九九六的公司既没有挣到钱，也没有做出好东西来，对吧？那他们九九六的原因在哪儿呢？好多公司九九六时候是他没有考虑到是为什么要九九六的，他有一种。就比如说，但是我可能洗地的成分在，我认为好多创业公司的老板，或者说好多公司的管理层，他们在九九六的时候，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他们自己认为我选择了九九六，实际上不是，他们是他们被迫选择九九六。比如说，作为一家创业公司，如果我不九九六，我正常的上下班，投资人就会问，说你看，别的公司都九九六，为什么你不九九六呢？
你的竞争对手都九九六，
对，
为什么
不
九
九
六
呢？如果你死了，那会说，你看，果然，你看这家公司工作不认真吗？但实际上，公司死是大概率事儿。就即使是一个走到 C 轮的公司，也有95%的概率会失败。那这个时候，大家会认为你没有工作，然后那创始人或者管理者就会想说，那为了避免被人这么说，我装出很努力的样子，所以我要去96。实际上，他选择96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只不过是因为他问了自己为什么不能。其次就是这种看似自由意志，但实际上被人逼迫的选择，因为别人都96，所以我也要96，就变成了一个比惨的游戏。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能一定意识到这是惨，我觉得九九六这个事情已经就是说已经打引号的如此深入人心这件事，我可以举个例子，我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之前就是招人的时候，来过一个人，就是之前的招都挺好的，最后他一问我们你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然后因为我们正常了，我们早上9点弹性到10点，然后工作8个小时，然后他就。后来就走，他说他觉得我们公司不是996，或者说觉得我们公司没有干劲，他是这么觉得我们，
对，
他说你们肯定成不了，
对，
他就拒绝了我们。
实际上呢，他说的话大概率上会是对的，因为创业公司本来失败概率就高，但问题在于是，如果我们失败，其实我们和996其实没什么关系。
他其实现在大家归因逻辑是这样，就是说至少他觉得你要成功，那么你先要刻苦，你先要奋斗，那么把刻苦跟奋斗是他直接等。一定程度上觉得那跟这个成功他一定程度上画了很大等号，
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那 OK 那奋斗，那接着就是说那我奋斗跟努力就跟超时工作这件事情直接画上等号，一定程度上大家逻辑归因可能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之前写过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说这样想让我想到这个事儿了，就是北京有个地铁站叫海淀黄庄，
海淀黄庄
对，海淀黄庄是新东方的总部，
嗯，
所以海淀黄庄都是新东方的广告嘛，那个地铁站里面，
嗯，
就是说我熬夜了多久，申请拿到哪个名校的 offer， 然后我苦练了多久钢琴，我得到了什么什么荣誉，然后我努力学习，我到哪去游学，然后其实这种概念是我们中国人，像我上学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上学时候被最常灌输的概念就是努力等于成功，就是我只要努力了，我就能有回报。但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和回报没有什么过，就是不是100%关联关系，努力的不一定有回报，有很多东西是白做工的。就这种时候，对，但大部分人心中其实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他会认为我努力了，我一定有个好结果，就是我努力本身就是一个好结果。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这种问题就是你在工作里会觉得我只要刻苦工作我就一定会成功，但就是我们丝毫没有考虑过，就是我刻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就是有没有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个事。就比如说996，中国很多公司96，像我的我有朋友公司也是96的嘛，就是我去看他们加班，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们觉得说我要下周运营一个活动，那我要做准备，所以我现在去让这个程序员去写这个相关的前端的代码，去做运营的界面，
嗯，
然后设计师去做，然后这时候呢，到了下一周，我大家特别努力，然后96，然后把东西做出来了，然后如期上线了活动，然后最后发现活动可能没什么效果，然后那我们再做个活动。那这种时候你发现你做了很多无用功的，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你加不加班它可能都没用，比如像是假设你是当年做 O2O 地推的一员，你再努力，你作为一个程序员，你再怎么帮地推写代码，再怎么写这种烧钱的这种折扣券，你也是成功不了的。
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上家公司就是做 O2O 的，
是吗？
然后我们上家公司做 O2O 的嘛，我们其实就是也跟汉阳刚刚说的朋友有点类似吧，就是说我们肯定也会做很多活动，然后我知道现在很多公司就是说要做一个活动页啊什么的，现在已经 当然前端框架打好，可能有些很多直接大家比如说一些非技术人员就是做好框架了嘛，然后大家可能自己动手，几页可能就能够自动生成一个活动页面。
对，
我当初我们就是大部分我们之前很早期的时候，大家还是每次我们新做活动，可能程序员可能还是有点工作量的，还是加点班的。
对，
但是最后上了公司，我们实际上也就是做黄了嘛，这个简单说就是做黄了。其实这个我觉得刚才汉阳说这个角度哈，其实依然就是说我们是从一个从上至下所谓的首先公司你要做对的事情，做对的决策，那么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对的。然后如果这个我们以最终公司或者做公司这个层面来说做一件事情的结果来往前推的话，其实那我是觉得这就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那我做100个，比如说我们做100个活动里面能够成功多少，实际上就是100个活动里面真正比如说转化率达到我们预期的可能有多少，那是不是剩下那种达不到预期的，那所有的底下员工都是做无用功呢，还是都是无意义的呢？就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投资人的那个他们的合伙人之一是 Skype 的创始人，
嗯，
然后所以当时就跟我们看那个 Skype 当年创业的故事嘛，
嗯，
然后 Skype 大家都现在知道他是个打电话的软件，虽然被微软买了之后基本做的越做越烂，但大家曾经还是拿他打电话的嘛，
嗯，
然后 Skype 最开始其实不是做电话软件的，他是做这个下载软件的，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如果你对互联网有了解的话，你知道零几年如果你做下载软件，你大概率会被好莱坞追着告。然后这几个 Skype 的创始人就是，但他们当时在欧洲，所以就还没像 Napster 一样直接被干掉。但是在欧洲当时他们也特别心惊胆战的，就他们说当年就是有人突然进屋，他们要躲到桌子底下，就怕被人抓。然后这个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以至于他们转型做 Skype 这个打电话软件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面临律师的追讨。所以他们当时就公司总部设在哪儿啊，钱怎么拿啊什么，就好多悬而未决的事情。不过当时就是有人想加入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做得特别对，就是免费去打工，而且不用说9-6了，基本上就是比9-6还狠，就是疯狂工作了几个月，然后等其他事全都尘埃落定之后，他们才拿了工资。那这种你看，像比如像这个，或者说像是早期 Mac， 那 Mac 像是当年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加班特别多。那我们在谈论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没有认为他们加班是不对的事情，反而我们把它传为一个美谈，对吧？像我们互联网说的时候，就在互联网语境下，这个事情是一个
成了
的历史故事，
成了，
对吧？那所以我之前聊的话就在思考啊，就是什么时候996是，当然996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是强制996把它变成制度化并且不给钱，这是错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加班工作当成一个好事呢？
超时工作。
对，那所以我就在想，我发现这两点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这么讨厌996，我觉得一大原因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既没有挣到钱，又没有做出好东西来。就如果说你们公司，比如说像你在特斯拉，你是真觉得说我想造电动车，我喜欢这个东西，或者说我 Skype， 我觉得打电话不应该这么贵，我觉得打电话应该能便宜下来，你这种使命感，这个时候这种使命感下，你加班你会把它和996其实是有一个区别的。996的加班的问题在于，你做的东西好多时候，其实如果你扪心自问，它是没什么卵用的，对吧？就是它，就是这个东西，假设失败了，你会觉得后悔，就我当年为什么努力做这个东西？但有一些时候，你加班，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算失败了，我也问心无愧，就是我想做这个事儿。那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说996不好，肯定是因为前者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话题，就是说年轻该奋斗，然后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努力。但是这种话题其实我觉得就混淆了努力的不同含义，就有一些努力是值得的，但有些努力其实它就是不值得的。你把所有的努力都混作一谈，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奋斗，本质上是一种洗脑。就是你所有工作，比如说假设今天我是个搞传销的，然后我去讲 Skype 的这个故事，我去讲 Mac 早期的故事，然后来给我自己打鸡血，那这是有问题的。但现在我们在网上其实就在做的一样的事，我们拿这种励志的故事，拿马斯克睡在工厂里的故事，拿 Skype 免费打工的故事，拿这个麦克早期的这个团队的故事来激励自己，然后去做一些很傻逼的事儿，就比如说，就大家都知道那些互联网公司的常年伎俩，就是你加班写啥呢？收集用户个人隐私，就是加班写一个要你手机号的程序，加班写一个监测你通讯录的程序。那你觉得这种996其实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996我们就做了很多，就是他不光没挣到钱，还没做出好东西，然后还恶心了用户。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有一个差别，就是说，我们在说九九六，或者说我们其实在说一个广泛的，或者说我们在一个大规模使用的一个工作制度。九九六其实变成了一个这种，因为我们大家都因为现在因为这么火，大家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氛围叫什么？氛围圭臬是吗？
对，
这么讲，其实我觉得有点差别，就是说所谓洗脑，一个是施者和被施者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候更多是说啊，那我如果你站在的是我们，就是说作为或者做企业也好，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做成。其实我觉得这个从个人上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依然是有不同追求的。比如说我讲，即使是那些，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在就九九六 ICU 这个事情，其实中间有个插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有一些这能讲吗？
哪些？
你
先讲了我才知道能不能讲。
有些就说现在有些浏览器嘛，有些浏览器厂商已经屏蔽了。
这为什么不能讲？
已经屏蔽了，就是说就是你如果对你要如果去用这些浏览器，就不说我们不说哪些了哈。我们用这些浏览
微信，
其实我
因为我们博客在微信也打不开，
好
吧，我根本不看这个事儿。
九九六 ICU 在很多浏览器里面打不开的，然后在九九，因为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被提升了一个 issue 在 GitHub 上面，然后你会下面看到了下面的留言，就是说有很不少的人在说，就是说在这些公司做这些浏览器的码农也罪该万死，大家讲这个事情，其实就跟汉阳在说了，就跟汉阳刚才说的。就是那我比如说我普通人我去写比如说我去写一个收集的用户隐私数据的这个人，大家有时候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看这个人怎么想，比如说他可能后来想他确实能够意识到这个，他在这个他能够站在一个角度说，哦，我之前做这个事情是有无益于人类社会的，甚至是有道德啊各方面的问题的，他会觉得后悔，但你也不排除说这样的人他觉得那我只是为了生活，我为了养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养活自己，然后我的目标是这个，他又有什么错呢？
对，我
然后
你说
啊，你说
就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九九六，比如像华为啊，这个事儿我先中性的不评价它对不对，但是华为加班是给钱的，对吧？就是你加了班是能挣到更多钱的。
我想再说，或者是这样说吧，就是说这个事情要从一个要去洗脑。或者说所谓有理想要去做一番事业的人或做这个公司的人口里面说出来我们要定下什么制度，跟我自己愿不愿意和我自己怎么看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对，这是两个概念，
就是绝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你不能忘记了，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被世界所制度化或承认的或者说世俗化的，我们广泛应用的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很少，
对，他们其实没有选择，就是这个事情属于说，比如说我特别缺钱，我要做什么事来挣钱，
对，
这种时候其实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所谓存在主义什么的，我们发现这时候其实不能说存在主义这实际上不太对，就比如说我们从一些经济学上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是没有选择的，就是你看似说我选择了加班挣钱，但实际上你是没有选择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好多人说九九六是迫不得已，那这种时候其实你九九六的确是迫不得已，是没有选择的，那这种情况下九九六反而更侵害了个人的意志，对吧？因为你必须服从于这个制度才能满足你的个人生活，
或者说说出迫不得已的那些人反而其实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说有所谓的施压者吧，施加这方的人，
对，
他会说哎，那就是迫不得已，
对，那这个情况下比如说假设我是程序员，我需要养家，我需要挣钱，我现在工资不够，或者想要更好的生活，所以我想要九九六，这是完全没问题，如果你能加班挣到钱这肯定更好，但如果你加班挣不着钱但你必须九九六才能挣到钱，那即使是迫不得已，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在于说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今天必须迫不得已的九九六才能养活我们自己？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今天我们能聊明白的问题，这个涉及的非常大。但是我们反过来可以想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不九九六能养活自己？因为我觉得关键得在我们缺乏一个榜样。比如说为什么九九六？你九九六原因是因为有公司作为打引号的榜样，九九六成功了。所以大家觉得我也要去
这家公司成功了，然后他用了九九六。
对
对。
那现在的问题点在于说，有没有一家公司他没有九九六，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公司，公司都有良心，就是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按照符合中国法律制度的公司成功了。现在我觉得互联网公司尤其缺乏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就是抗争办法之一就是说，我们应该自己变成这样的公司。 然后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不久就也能成，对吧？就我合伙人有一句话对这个形容，就是说胜利有两种，一种是惨胜，是大获全胜。就我们应该追求大获全胜，而不应该追求惨胜，因为惨胜有时候跟不胜其实是一样的，你拼着命的连健康都不要了，然后努力，然后试图让他成功，但其实这就是惨胜。有可能你到那一天的时候，你精疲力竭，你也不愿意干成别的事儿，甚至有可能你熬到那一天，因为这个例子很多，每年都有，甚至就每个季度都有这样的新闻，就是你没熬到那一天，人就不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惨胜其实是不对的。那好多人意识不到惨胜和大获全胜是有区别的。
我刚刚想说，其实我们先表达的一个观点是说，首先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清楚了，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绝对是不对的。
对，
而且不管我们可以就是所谓的我们理解也好，现实是这样的也好，大家是被逼迫了也好，但是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对的。我觉得不能用现，就是这点非常明显哈，我们不能用现实说我们现在做妥协，或者说哎现在就是所谓的我们自有国情在，或者自有行情在，这个事情
来自有国情在此。
对，不能用这个来，就是说所谓的证明化这件事情，特别是当，特别是作为普通员工，当你的老板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再跟你说，特别是就像刚才我们在说的，比如说啊，我们要奋斗，或者我们要把这事情做成，特别是上面的人在跟你说的时候，是万分其实要警惕这一点。第一就是说，我还是想说，就是说你首先你明白，我觉得对于个体来说，你明白你自己要什么，
对，
你要明白自己要什么。即使我觉得一开始，即使那些我们都创，我们都开始创业公司嘛。即使我们周围很多小伙伴，很多也不是股东的或怎么样，大家一开始都对这个事情很有认同感，我们要努力去做。其实当时我们也不一定说这事情一定是成功的，对吧？甚至我们觉得这事情也不一定说，很多事情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也都傻逼了嘛，对吧？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其实你当时期望，其实你是有期望的，然后你也是期望付出跟你的付出以后，你也是能够获得的东西，不管是把这件事情做成成就感。还是说，当然做公司嘛，大部分是你肯定能获得一个超过正常的回报，叫创业嘛。这个其实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即使我做一份普通的工作，那因为我当然可以愿意加班，但是我能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劳动上的一个成果吧？对，要加班的补偿也好，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换句话说，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所谓的理由啊、奋斗什么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当你的别人在和你说九九好的时候。他大概率上的理由是为什么不呢？就他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理由来说服你为什么要九九六的。其实大概率上他九九六的原因是为什么不呢？就是我能九九六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儿。这个事儿值得我再说一遍，就为什么不呢？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
我觉得反而是这种一个另外的一个个体，特别是跟你权力不对等的一个个体，要说服你的时候，都应该警惕这件事情。
对，
都应该警惕。
就像王小波说的嘛，好多事情就是看似对你特别有好处。然后，但是他又模棱两可的时候，这种事都要警惕一下。那但是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事情的问题在于，就我们在说九九六的时候，之所以说不好，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多时候你所谓的奋斗和九九六是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原因，一是因为为什么不呢这个问题，二是说我们没有思考，就很多时候我们是缺乏思考的，就好多时候我们看似说我们努力来掩盖了自己的思考，就是之前有句话我特别同意嘛，就是好多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他愿意做任何事，因为真正的思考其实很累的，你要面对挫折。面对对自己无力的这种承认，那比如像创业，好多公司创业的时候，他其实是觉得我要创业，或者说我投个机，我想做这个事儿，或者说我想融笔钱，我很享受这个东西，我不想给别人打工了。那这种时候，其实他是没有思考明白自己要什么，就包括公司未来什么样。大部分100%的创业公司，最后的上市的时候的形态和成功时候的形态和他最开始都不一样。但是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思考。好多公司你仔细想，他其实没有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比如共享单车的时候，就是那些公司最开始的摩拜和 UFO 不算，就是后面跟风这些公司，他真的想过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儿吗？还是只是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它能成我来做的，然后我找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它能成，然后这时候我就靠加班什么来掩盖自己缺乏思考的事实。比如像是你跟一些公司聊，你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儿，你连问五个为什么，他可能说不出来理由了，对吧？为什么说不出来理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了掩盖我没有真正思考这个事情，我只能靠努力，所谓的打鸡血来掩盖这个事儿。九九六，让劳动来麻木自己的思考，
就选择可能会选择一个，因为你思考，而且你要得出一个，就不愿意思考，就大家会选择啊，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它不一定对。 我也没有特别想清楚他到底有会是什么样子的，但反正大概不会错吧。大概是大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受屈之于这种思路，就是我选择要简单，而且确实在一个错，我们认为错误的归因下，已经被证明可以成这么的一个事情，大家就那我们做吧。其实现在大家都愿意借鉴嘛，特别是我觉得人类是有这种，人性中是有这种，就是我们依靠别过去或者别人经验嘛，而且特别是在我们先不说它归因是否错误嘛，就说哎这家公司，他选择9-9-6，即使我知道，即使我也费脑子想了，我知道，哎，只是我努力工作或者他们加班，也许不一定是导致他们成功的很决定性因素。但当我要面对这个问题，哎，那我们公司要怎么样呢？想，哎，那努力肯定没有错嘛，对吧？
这个、
那我就自然选择，那就加班9-9-6呗。反正而且这件事情已经被常态化了，大家觉得肯定，大家也觉得没有错，那我们就9-9-6吧。
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一个笑话，就是说三个人坐电梯。一个人在电梯里拿头撞那个墙，一个人在电梯里跑步，还有一个人在电梯里祈祷。然后上到电梯之后，上到顶层之后，别人问他你怎么上来的，第一个人说我是拿头撞上来的，第二个人说我是跑上来的，第三个说我祈祷之后神把我拉上来的。那实际上你们上来是因为你们坐电梯。我们如果回看历史，发现大部分成功的公司和成功的人，他不是因为他多努力而成功的，而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对的路。这事儿其实挺重要的。比如说，假设你是20年前开始做互联网，你一直留在这个行业没有出来，那你到今天大概率上，你的财务上的回报和现实中的回报是不少的，不能说都财富自由，但至少是不错的，好过99%的人是没问题的。那这种时候，你觉得关键在于他们非常努力，还是关键在于他选对了这个行业？那我这么做可能有点过于的把责任推卸出去，就努力是有用的，这个我们要承认，
当然了。
但是关键也在于，就是说你在哪儿努力。你再努力的折返跑，你也会回到原点。
可能我们最终想说的是，当然我们现在去看那些就是所谓的成功或者不成功，我们去点评他们，这都比较后验嘛，对吧？
对，
我们都是马后炮，我们来说这件事情。但我们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事情是，更多要重要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要懒。
对，
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思考的。
对，
特别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那你要为自己的权益，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
对。
对于我们做企业的，对吧？我们
你要思考你把人这么折腾就是为了啥？
但说一样这样，就是思考其实是很累的，
思考是很累的，对，
思考是很累的。其实是可以说我们公司吧，就是我们公司不是996，但我们也996过。但这重点就是说，当你如果你能正确的判断什么样的时候你是需要这样的超过的工时，然后确实是可以给你带来正确的回报的。
对，
我必须这样说。我在比如上家公司我没这样做过，但实际上最终结果上家公司倒了嘛。但是你怎么看，你怎么去说这个那当时的加班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呢？我觉得这个其实蛮相对的，这个事情
是
其实是蛮相对的，
一种相对的虚无主义。
相对的虚无主
义。不过我拿我们自己举个例子吧，因为这家咖啡馆不是996，所以它快关门了。我们最后一个现实的话题，就是实际上996还有一个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注意到的问题，就是比如我们说早九晚五还是996，这些工作模式都是其实是为了传统的996是基于早九晚五而延伸出来的，但是早九晚五实际上是为了传统流水线工人设计的，它不是为了创造性工作设计的。但实际上今天的程序工作或者说我们程序员做的工作大部分或者说少部分都是创造性工作，但有时候有些程序也不是创造性工作。但是比如说我们公司，我合伙人，他做的问题就是一句话总结，就是谷歌找不到回答的问题。那我说你其实就是在研究嘛。那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早九晚五，实际上他效率很低的。包括你让他真上996，他就算真想996，他效率很低的，因为他的个人生活习惯是说早上中午起来，然后吃个饭，下午两三点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凌晨2-3点。其实工作时间一点都不少，但是他最集中的点在于晚上7点到凌晨2-3点这段时间。那这种时候其实如果你要硬逼他996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就是996的那一点，就是996最后背后所基于的这套制度完全不是为了创造性工作所设计的，对吧？你能想象，就是你能想象毕加索996吗？想象不到。那其实变成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尤其互联网公司很多你需要思考的不是说我拿了一些鸟毛思想讲的就能做，即使是你写一个最简单代码，你有很多不同的实现，有更优雅的实现，有更好的实现，也有更差的实现。像比如说我一行代码能实现100行干的事，那我觉得我牛逼，对吧？那我们也承认你牛逼。但这种时候，你一行代码之所以能 达到人家100行代码实现的那个效果，是因为你思考过，你给了一个更优雅的实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把它简单的等同于流水线工作的。但是996的最大问题在于，它背后所设计的这套工作的模式和流程是基于传统的流水线工作所设计的。即使是当年我们看出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是没有像现在的这种互联网资本工作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跟，比如说你跟研究院的人，你跟他搞996，那这种时候他不一定效率高的。你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这个制度它也不一定保证你能达到最好的效率。
啊，说到这一点哈，其实我想说，其实不管是996也好，或者说是老985也好，首先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说所有我们在说制度性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有一定能够 scale 的一个组织，它为了中间有妥协，它为了达到整体的某一个平衡或者效率最优，然后做出这一套，就是我们可以说是约束人性，或者说约束集体，大家作为一起，我们能够正常的往前走这么套东西。那么，当我们现在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当下我们因为现在互联网热嘛，或者大家说不管是怎么样，互联网行业也好，怎么样的行业也好，或者它所谓的有没有创造性也好，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点被 overrated。但是我想说的其实是说，制度本身它其实就是没有考虑过，或者说是很少一部分去考虑所谓的个性化这些东西的。那么其实你工种不一样，当然你每个人个人的习惯、工作习惯时常不一样。我想举一个，比如我们之前妥协过的例子。我这家公司我们之前招，我就是我招过来一个，有一个招过来，我们之前有合作过一个。我认为其实非常有天赋而且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产品设计师，有跟他私人关系很好，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能合作成，而且他其实也给我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当时第一就是可能我作为给公司招人的人，我自己有责任。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非常有才华，但是他自己的工作时间就是非常有问题，他基本上只能在比如说早点的话中午12点以后，或者说经常下午2点钟以后才能到公司。但是在我们业务初期，他走入产品设计嘛，然后在我们业务初期就是迭代比较快的时候，他是要很密切的去跟我们的工程师去配合的。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只有下午的一段时间才能找到他人，而且他只有在短短的那个时间内才能跟我们去协作，而且状态也不太好。那么他每次在正常我们不紧的时候，他其实递交的工作的质量其实是蛮高的，即使他按照他那个节奏，但一旦我们在进度上或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加快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需要更密切的协作的时候，经常性的他就无法正常的提交这样的工作的质量。其实这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最后我们为了照顾大多数，或者我们正常公司我们要能够往前走的话，其实后面不得已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再合作了。对，其实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样，因为我也是，其实我现在有大部分的管理工作要做，但是我自己也要去写很多业务上的代码，我要做代码，对我来说其实也一直是很困扰的事情。我跟汉阳一样，就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也是个精力过旺的一个人。其实我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我白天可能我从早上到下午可能5点钟之前，我都绝对不会去做汉阳定义的所谓的创造型的工作，或者说我需要长时间集中精力的工作，我是不做的。我基本上是放在了沟通或者管理或者这类工作上面，然后一般是在相对比较安静或人少的时候，我才去做这些创造性工作。但是这个我觉得我能这样做，很大一部分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可能就说这团队我带的嘛，我可以说这样工作我说算。但一旦如果比如说我也要跟其他一个人有一个很密切的，就是工作上的比如说配合啊或者怎么样的，需要在一个很团队里面需要去很密切的跟别人在同一时间段进行配合。那我这样的工作，其实那我的效率也会，我实际上工作质量也会有问题。
对，这么说，其实我听完你这么说之后，发现我说的的确是有点偏颇，因为我们公司的业务形态比较特殊，我们将业务特意打造成了就是大部分工作都是一个人负责做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公司一是公司小这个能力，还有这个条件；二是我们的很多业务以研究性为主，我们好多东西是你要从头去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会把它分散成一个人负责一部分。或者一到两个负责一部分，他俩协调时间就行，不用说5到10个人一起协调一个时间。这个的确是我说的有失公允。
我倒觉得也可能不是，就是一样的，就是说公司本身我们也会有不同时期，大家公司各自也会有不同形态，就像我们岗位有不同形态一样，大家业务形态也不同。我觉得但大家都会遇到一个所谓只要我们要规模化，我们要 scale up 这个事情，
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类型的公司，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旦我知道汉阳，像我们公司可能我们稍微人多一些哈，我们大概可能都有接近30个人、20个人，那汉阳公司可能稍微人少一些，那么但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融资，有没有投资来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可以把自己的 BP 放来一下。
对，我们也在融资。
对，我们也在融资，我们都在融资。
希望这期节目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融完了。
对对对，你像汉阳，如果很简单，汉阳融完这一轮，融完这一轮以后，可能要招扩到50-100人，对吧？到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时候，对我们大家一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其实，但是我觉得怎么样是我们，但因为我们既然我们在这聊这个话题，我们肯定不是那种舞蹈说那996，对吧？或者说真的就是舞蹈说那我们就招985，我们肯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我们一定是觉得，那我们一定是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什么样的公司，现在业务阶段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一个公司下面可能会有不同岗位，可能不同，然后我们下面的组织也会不同。
对，
然后我们肯定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说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会设计出更合理的制度，怎么样才能把我们效率最大化，因为最终我们是要把事情做成，
是
对吧。
清华有句话我一直挺喜欢的，就是说为当年他们说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嘛，就是为祖国要健康工作50年，这句话我一直挺喜欢的。因为第一点就是我们健康工作50年是挺难的一个事儿，要不然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祝福？大部分人其实没有到健康工作50年就没法再工作了，或者说就不健康了。那为了能健康工作50年，但你可以选择不工作，但是我个人的价值观里面，我觉得工作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但为了也是祝福大家能健康工作50年，我觉得96工作50年是不可能的。那如果你想健康工作50年，一定要思考这一点，就是我还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呢。我现在96这事儿能让我健康工作50年吗？就是阿奥迪的广告，就是这科技能突破科技企业未来吗？就是你这工作模式能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吗？我建议大家思考思考，而且一定要永远避免为什么不能这种思考模式，这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汉阳说的很对，然后这个总结我觉得也很到位。但是其实我本身对于健康工作、健康和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我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你说了我说的很对的话，我就没法把你话往前放了。
哎
呀，就这样吧，
无所谓，
放开自我的聊。
可以停10秒，然后
没事，
重新说，
就这个来行。你无意让我放开自我，就多放开自我。
对，我就放开自我说吧。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所谓的啊，代价的孤儿单，对吧？代价是什么？我倒是觉得，就是一个还是明确，不管你是做的组织也好，还是个人号，你明确自己想要什么。对我来说，当然所谓的说过后来看后不后悔啊，这件事情其实挺玄学的一件事情，这是很难说，也是很难说这些事情。但我倒是觉得。我觉得健康很重要了，但如果，但我自己的观点是说，如果你认定一件事情，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身体或健康也是拿来燃烧的。就对我来说，可能一部分会是这样，但这重点就是说，我不会去说服别人，我也不会去要求别人。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很核心，是你明白自己要什么。
特别像
比如说，对我自己来说，那我觉得生命这十年就是要燃烧的。可能也许我极端点的时候，我觉得那燃烧这十年后面要怎么样，我躺床上我也无所谓了。那我一旦认定这件事是对的，或者说我觉得。后面我也不会后悔，我觉得这点其实这是我的不同的想法吧。但是健康很重要，这个对当然我是认同的。对，
我有个朋友，当然可能认识我的人都认识这个朋友，我就不说他是谁了。他的人生观是，人就不应该活过40，所以你根本不用在乎健康问题，反正人也不应该活过40。对，然后他不过他这两年他这个观点有点变化，他觉得人还是应该活过40的。对，不过他曾经是这么想过的，跟你这个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哎，我开头没说成时尚怪物吧？应该没有。
我没有说成时尚怪物。
不用在意细节，放开自我，放开自我，
放开自我。
对，艾平和他的朋友们都放开自我。好，那也感谢今天徐缓做我们的嘉宾。以后我们有缘再见。对，就是什么那话怎么说？就是缘妙不可言，
缘妙不可言。
对，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大家有缘，我们再听我们下一期节目。下一期节目我们可能会聊聊内卷的话题。
好，
拜拜。
拜拜。